各位听众，今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大庆，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政党以及执政期最长的政党之一，中国共产党为庆贺百年，组织了各种形式的活动。活跃在海外的各捍卫人权组织和民主人士则发起了不同形式的抗议活动。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逐步发展壮大，如今全面掌控了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凸显了中国共产党的至高权力。中国官媒在中共百年大庆的前夕刊出近10万字的中共建党百年大事记，除了中共百年的丰功伟绩外，并没有提及建政后实施的清洗、镇压、大饥荒、文革、六四惨案等重大事件的数千万受害者。这是对历史的疏忽，还是对历史的改写？如何评判中共的统共模式？民主中国阵线秘书长、欧洲之声主编潘永忠先生向我们阐述了他的观点。永忠先生，您好。
你好。
中共百年大庆之际，海外许多捍卫人权组织举办了多种活动，您也参与了其中的一些活动，请谈谈各人权组织和民主志士最大的愿望和诉求是什么？
这么说吧。首先呢，鲍通呢在前些天说，我看建党百年的第一件事，应该说向被中国共产党杀死、饿死、冻死、搞死的人表示歉意，这样建党百年就有纪念意义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需要中国政府表示歉意，可说是一个字，难，难以上青天。我们祖上自古有罪己诏，指的是古代君王在朝廷出现问题，国家遭受天灾，政权处以安危时，自省或检讨自己过失过错，向天下发出一种口谕或文书。民主国家领导人就有这样的胸襟和大度担待的啊。比如6月19号，德国总理迈克尔发表视频讲话，他表示德国将永远牢记二战的历史，德国也将永远为历史上的过错负责。每个德国人应当为入侵苏联而感到羞愧。迈克尔就敢于站出来替希特勒背黑锅，向俄罗斯人致歉。他还呼吁德国与俄罗斯需要开启对话。正所谓官府无为我为之。今年海外有2位女将，原中共党校蔡霞教授、原青海省政协委员，他们俩登高一呼，发起筹办与组织全球连线中共百年108小时的研讨会，6月27号至7月1号在结烈与联决战中致世人战斗檄文。他们呢这么表示，中共自建立以来，战争屠戮，人祸不断，生灵涂炭。100年来，经历了接连不断的残酷杀鱼斗，造成数千万国人非正常死亡，数亿国民深受其害。中共挟一党治私，绑架全民与国家，使全民陷入血冤苦狱。习近平更是重披毛丝龙袍，横征暴敛，恃才骄皇，对内大兴文字狱，严控社会，民主宗教备受压迫，对外战狼四霄，失信于国，致使香港不复繁荣。更有甚者，隐匿武汉疫情，致使瘟疫肆虐全球，数百万生命国难。中共自无道，实非一国一族之事，乃全人类之大敌。参加讲座的范围遍及世界各国的学者、专家、政要、各族的民主运动领袖等，有100多人参加了演讲、连线视频讲座。大家针对中共百年来恶行的累累罪孽与血债，进行了揭露、声讨、剖析与批评，告示天下。这气势、这征兆，完全是别出心裁，开启了海外民运的新思路、新系统、新模式、新方法，着实令民族志士们感佩、铿锵与激昂。要问此项目最大的愿望和诉求是什么？ 用王立勤落地有声的豪言表达，灭共是此生的志向，这也是所有参与者的共同理念、志向和目标。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7月1日在天安门的庆典活动中发表讲话，谈及香港议题时表示，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您认为如今这番讲话的意义何在？
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什么是资本主义制度呢？邓小平的解释就是继续沿用原有的法律体系，拥有独立的立法权、司法权和终审权，香港市民继续原有的生活方式，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出入境自由、示威游行自由。邓小平很形象地表达到，保持马照跑、鼓照吵、舞照跳的歌舞升平景象。而眼下香港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被习近平以港版国安法颠覆了，可说是一国消化了两制，新闻自由被事实上封杀了，敢于批评北京中央政府的苹果日报、开放杂志、真名杂志等媒体纷纷倒闭，无疑是专制制度取代了民主制度的结果。所谓的国安法强加给了香港社会与市民，造成相应的社会管理条例、法规等改变造成的。港人治港严重萎缩，又受到限制，被北京政府认可的港人才能治港。出入境自由、示威游行自由受到了严重的限制与杜绝。
中国共产党在70年的执政期间犯下过很多错误，包括毛泽东本人。但是在百年庆典前发表的中共建党百年大事记中，却忽略了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大批受害者，您对此作何解读？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显然是有严重的错误，比如掩盖还涂抹了中共政府造成的错误和罪孽，最近法广等海外各国的媒体都已严肃指出了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引发全国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中共官方80年代自己定义的十年文革耗却，即造成国家建设与民生凋敝等都被抹平和涂抹了。对于89年六四血腥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大事记的表述是他们平乱、平暴、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等等，这些都严重的在大事记中消灭了。第二个呢，他们其实在篡改真实的历史。大事记表示，我们知道8月1号建军节，南昌起义的建军节是以周恩来什么什么这么表述，是江西南昌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而事实呢，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武装起义是1926年11月的鲁迅起义，而且呢，当初的领导人是有杨岸桢、刘伯承、朱德、吴玉章等领导，也是20000余人向国民党打响真正的第一枪。所以呢，比如说八一建军节你定了就定了，可以不修改，但是第一次武装起义的历史真相应该严肃的更正。那么习近平不愿意把自己中共历史上犯的错、犯的罪，或者对人民制造的很多的罪孽都不敢来说、不敢来证实，而通过这样的手法把它抹去，实际上这个心胸是特别的狭窄，人民是不服的，在西方社会、在民主国家都是不可能得到承认的。
中国共产党是全世界最大的政党，拥有党员9000多万，统领着14亿人口的大国，如今它在百姓心目中究竟占据着怎样的地位？
我也观看了北京天安门之前的七一活动，最大的感觉是北朝鲜化，这模式、这个排场和众口一词完全是金日成广场上的翻版。听蔡霞教授和李传良先生他们解释到，虽然呢是9000万，表面上看他们众口一致好像非常的拥护，虽然9000万党员，但党心揣在每个人的胸腔里边，绝对是各有各的打算与心思， 官方与民间的矛盾与冲突积重难返，难以调和，绝不像天安门广场上展现的那么华丽而欢庆。杨家式的仇恨隐匿在整个社会里边。冯崇义教授呢，他说明杨家式的官方对峙与冲突应该不少，但毕竟是单一与个体性，难以形成片与式。我的意见呢，是能够促成民间反共力量形成片与式。我们是否想过有两个难点，一个是新人法，中共建政之初，中共元老陈云道出了取消新闻出版自由的深层原因。他说，国民党统治时制定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抓他的小辫子，钻他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了我们的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么控制就怎么控制。第二个就是出入境自由，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周恩来、陈文艺、邓小平、李立三、朱德，他们在法国、在德国留学时，在国外示威抗议北洋政府，即刻遭致逮捕与遣送回国。当年的北洋政府，后来的国民党政府，基本上做到了出入境自由。所以呢，中国革命呢，得到了像苏联等外国力量的支持，也是国际力量给中共提供了很多的方便。而今天呢，我们在西方举行示威抗议活动，正好翻本，得到外国的警方、民主国家的警方维护和协助。而另一方面，民主人士自由出入境是完全被剥夺了。应该中国政府也是吸取了当年共产党钻了国境线的控制的经验。所以说，新闻法的缺失与出入境自由的限制，使得海外民主人士进入故国运作，聚合反共灭共的民间力量组合难以成事，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环节的漏洞。而整个活动当中能够参与进来的人，都是抱着信心、抱着希望来参加的。
谢谢永忠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